第六节，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，他们就经过弗吕加、加拉太一带地方，到了美西亚的边界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，耶稣的灵却不许，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洛亚去。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，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，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。保罗既看见这异象，我们随即想往马其顿去，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，于是从特洛亚开船，一直行到撒摩特拉，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，从那里来到腓立比，就是马其顿的第一方的头一个城。然后我们读第十七章。保罗和希拉经过安菲波利、亚波罗尼亚，来到帖撒罗尼迦，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。保罗照着他素常的规矩进去，一连三个安息日，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，讲解臣民基督必须受害，从死里复活，又说我们所传的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。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，就服从保罗和希拉，并有许多前进的希利尼人，尊贵的妇女也不少。但那不幸的犹太人心里嫉妒，招聚了些市井匪类，打火成群，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稣的家，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，找不着他们，就把耶稣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，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。耶稣收留他们，这些人都违背该撒的命令，说另有一个王耶稣。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就惊慌了，于是取了耶孙和其余的人的宝状，就释放了他们。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比利亚去，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。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，甘心领受这道，天天考察圣经，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。所以他们中间都有相信的，也有希利尼尊贵的妇女，男子也不少。但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比利亚传神的道，也就往那边去耸动搅扰众人。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，希拉和提摩太仍住在比利亚。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，即领了保罗的命，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到他这里来，就回去了。好，我想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。那现在呢，我想我们要来看看，就是我们就把提要摆在一边，我们为着要对于帖撒罗尼迦有更深的印象，我们稍微看一下到底帖撒罗尼迦发生了什么事，保罗怎么来到帖撒罗尼迦。那这样我想我们对于这封书信就会有更清楚的认识。我们知道保罗他一生一共有三次的环游布道。那第一次环游布道，他到经过了举比路岛，然后从小亚细亚就土耳其的南边登陆，然后从那里呢，我们知道他们就到了，然后从那里呢，他们就到了这个就走遍了大概小亚细，就是走遍了这个。就是从别家，然后到了比西里亚、安提阿，然后到特比了什么那一带，然后呢又回城，这就完成了第一次的环游布道。然后他们回到了安提阿以后呢，他们就保罗后来有意思就是要去看望第一次看望过的教会，所以呢这一次就不走海路了，他们大概经过大树，然后呢就从到了特比，到了路斯德那一带，所以是反着方向过来的。本来呢他们是登陆以后是往北走，然后再往东走，那现在呢他们就从大树往北走，然后再往西走，就是反着那一次的方向。然后呢他们没有多久就看望完了教会，就是大概探望都探望过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可以说在下面的路程就不是在他们计划中的，他们那个时候只知道说圣灵要带他们去看望 从前看望、从前到过的那些教会，建立的那些教会，再去兼顾他们。所以等到他们的使命完了以后，那么很自然的，保罗就沿着罗马大道继续往前进。那么那个时候大概他们是往西走，往西走。那么等到他往西走的时候，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罗马大道是道道大路，道道条条大路通罗马。因为我们知道说罗马有一个皇帝叫雅古斯都，他大概为罗马帝国带了200多年的和平，所以他就大兴土木，那么每一条道路都可以通罗马。那这些大道普通称作罗马古道，或者呢称作罗马大道。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呢，保罗呢，因为他是罗马公民，尤其当在小亚细亚传道的时候，那么访问过当初第一次环游步道他所访问过的教会以后，那么很自然的现在他就往西走。往西走的时候呢，他的心里面有意思，希望往西南走，因为你一边往西然后往南，你往西南走呢就会到了小亚细亚的省会，就是以弗所。那保罗的做工和主耶稣做工有一点的不同，主耶稣的工作多半在乡村，这个保罗的工作呢多半在城市，而且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城市。然后从那个大的城呢慢慢就把福音再到就传到附近的村子去。所以这个大概是保罗他做工的方向，只要能够找到一个大的城市，他一定先到大的城市。所以很自然他想到以弗所去，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呢，那他正要往那里去的时候呢，圣灵就禁止他，所以他就不能往那边亚细亚去讲道，就不能往以弗所那个方向。那么我们说过，这个罗马大道是东西向的，你现在是从东往西走，那既然不能够往西南走，那当然就往西北走。所以呢他就想往匹对尼的方向走，这个匹对尼方向就是苏联的方向。所以如果那次保罗那样走成功的话，那福音第一站应该很早就到了今天的苏联。但是结果没有，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的灵不许，所以呢他往南走圣灵禁止，往北走耶稣灵不许。所以很自然的后来他就一直往前走，就到了特洛亚。特洛亚呢刚刚好是在爱琴海的海边，就是爱琴海是地中海的一个内海。那么这个海呢是刚好这一边，这个东边呢，这个刚好是一边呢是这个小亚细亚，就今天土耳其，然后另一边呢就是希腊半岛，所以这个中间那个海呢叫爱琴海。那么大家知道现在呢，你如果沿着小亚细亚就是土耳其一直往西走的话，你就到了特洛亚。到了特洛亚以后，那么结果圣经告诉我们，在晚上这个保罗就看见了一个异象，叫做马其顿异象。他在梦里面呢就看见一个马其顿人呢在那里向他招手，意思就是说希望他能够来到马其顿来帮助。那马其顿其实就是希腊半岛的一部分，它的北部叫马其顿，南边呢叫亚盖亚。所以现在他人到了特洛亚，然后呢看见有一个声音，有一个呼召说要叫他到马其顿去帮助他，结果呢他就从那里他就往马其顿去了。所以他就坐船，然后呢就在这个马其顿的港口有一个叫尼亚波利。这个尼亚波利呢其实就是腓立比的港口，腓立比是内陆一点，那么它的港口其实就是尼亚波利，是不远的。然后呢从尼亚波利呢你就可以到了腓立比，腓立比呢可以说是这个马其顿的罗马的住房城，这是罗马的城不同啊。这个罗马的城的意思就是它是个小罗马，虽然它是在帖撒罗尼迦，但这个时候呢它是个小罗马。你在罗马城你要享受什么样的权利，你在帖撒罗尼迦也能享受同样的权利。那么这个城啊有一度被号称是罗马帝国的宠儿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城啊它所在的位置很重要。为什么很重要呢？那大家都知道后来罗马帝国有分着东罗马跟西罗马，对不对？东罗马的首都当然是哪里啊，是罗马。然后对，西罗马，对不起，然后东罗马的首都就是君士坦丁堡。为什么叫君士坦丁堡呢？因为君士坦丁是他到了那里，本来那个地方 就是是叫做拜占庭的，那个城叫拜占庭。所以现在呢，好了，他就到那里去定都在那里。好了，那么这样的话，变成罗马有两个京城，一个呢是西边的，一个东边的，一个西罗马帝国，一个东罗马帝国的。那东罗马帝国的那个京城叫什么名字呢？就是把拜占庭那个城就叫做什么？就叫做君士坦丁堡。所以后来东罗马帝国又叫做拜占庭王国。所以这个就是历史上是这样子的。那么好了，这两个首都中间应该有很重要的交通才对，是不是？那么他我们说过，条条大路通罗马。所以如果你从罗马要往拜占庭或者要往这个君士坦丁堡去的话，你当然是往东走。那么你在罗马，就是意大利半岛有一条路叫做雅比乌大道，那是很有名的。雅比乌大道是什么呢？是从罗马稍微南走一点点，然后就向东走了，一直走到海边，那么这个叫雅比乌大道。那么然后呢，这个接过来，如果你坐船以后在希腊半岛这边登陆的话呢，那这边一定也有一个什么，也有一个接头的地方。那么那个也是另外一个大道的开始，那个叫伊格纳西亚大道，就是伊格纳提大道。那么这个大道呢，就是你从你雅比大乌大道走完了以后，你到了希腊半岛，那么你就到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叫 Durres， 现在叫 Durres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那么他们就开始再继续往东走，那么就有一条的这个大道，罗马大道是一直往东边就通到哪里，就通到这个君士坦丁堡。那么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城就是帖撒罗尼迦。帖撒罗尼迦可以说是罗马帝国的宠儿，就做交通来讲，就是商，就做这个，如果就军事跟商业来讲，它当然是个大城，因为它等于是东西的一个很重要的要，很重要的一个要经，很重要的一个位置。那么同时呢，它也在港口上，所以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帖撒罗尼迦的这个是帖撒罗尼迦的特点。但是呢，这个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就是说你这个，然后这个再往东呢，这个大道呢就到了腓立比，然后再往东呢就到了尼阿波利，然后再往东，后来这个罗马大道是一直到了君士坦丁，所以这个大概是，可以说因为这个罗马大道的缘故，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腓立比还有呢。帖撒罗尼迦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城。那我刚才讲过，腓立比呢乃是罗马的住房，对，我说错了，腓立比不是宠儿呢是帖撒罗尼迦，但是呢他是因为住房城，所以等于是个小罗马，那么这个是腓立比。那么这个保罗到了腓立比以后，结果我们知道在那里他就在河边，结果就碰到了吕底亚。因为那个时候啊，在腓立比连一个会堂也没有，所以礼拜六他们祷告的地方呢就在河边，那么就碰到了这个腓立比。然后呢，那在腓立比的故事大家都知道，后来呢保罗就被下在监狱里面，那么半夜呢他们唱起诗来，最后呢你看见神呢就是从他把他从监狱里面释放出来。然后呢从腓立比呢，圣经告诉我们他就到哪里去呢，就到了，从那里就到了帖撒罗尼迦。那么帖撒罗尼迦大概三个礼拜，我们知道又被追赶，就到了比利亚。到了比利亚呢，然后呢，弟兄们就把他们打发到往海边走，然后他们就到了希腊。那么就在希腊那个时候，他就打发了这个提摩太再次回到帖撒罗尼迦，想知道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情形。所以这就是他就在帖撒罗尼迦呢，他就不在。后来到了哥林多呢，那么他就写了这封信，两封信，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跟他的后书。那这个大概是跟帖撒罗尼迦的关系。不过这里面我们稍微注意一下，圣灵的工作是非常奇妙的。就是说这个保罗啊，当初受引导的时候，他最早只知道说他第二次环游布道只是看望早期他所建立的教会，如此而已。他没有想到神会给他一个新的工厂，没有，所以一步一步他当然就受圣灵的引导。那么当他里面没有 很明，他很自然地走在罗马大道上，所以等到他的心倾向以弗所的时候，耶稣圣灵禁止，然后他的心倾向这个比推尼的时候，那么耶稣的灵又不许，所以最后他只好怎么样？只好往特洛亚去。所以一直到特洛亚以前呢，他在引导里面都是禁止的，圣灵在里面告诉他不可以，所以这样也不可以，那样不可以，所以圣灵似乎在围堵他。然后呢，只有一条路，那条路就是往特洛亚去的路。但是呢，神的旨意啊，不可能只是消极的禁止。最后呢，如果你顺服的话，你在积极上，圣灵一定会启示他的意思的。所以到了特洛亚以后啊，保罗就清楚了，因为就在特洛亚，他在夜间看见了这个谁，看见了什么？看见了马其顿的，听见了马其顿的呼声，那意思就是说他应该到马其顿去帮助他们。那结果呢，他顺服了，所以福音呢就在腓立比登陆。福音在腓立比登陆，就是借着保罗第一次福音在欧洲登陆的。那大家请记得，保罗这一次受引导，一路上你看就是圣灵引导他，把他带到腓立比，带到帖撒罗尼迦，这不是他计划的，在他计划里面根本没有这一部分的。他的计划只知道说是看望建立他已经建立过的教会，没有，他没有想到新的工厂。但是现在呢，你看见，因为保罗是一个懂得受引导的人，所以一面他顺服里面的恩膏的教训，圣灵禁止他，他就不去亚细亚，耶稣灵不许他就不往比推尼的方向去，所以最后呢，他就到特洛亚。到了特洛亚，他才明白过来，原来神是要他把福音送到欧洲去。那为什么送到欧洲去呢？现在你就知道说，神当初为什么呼召保罗？因为当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十字架上面有三牌子，有三种不同的文字，一个是拉丁文，一个是希腊文，还有一个希伯来文。所以这代表整个的世界，这拉丁文代表罗马的政治跟军事世界，希腊文代表希腊的文化世界，希伯来文代表宗教世界。所以是宗教世界、文化世界，还有呢政治跟军事界联合起来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所以最后主耶稣呢就被钉在十字架上。但是主怎么说？他说我若被举起来，就要叫万人来归向我。所以感谢主，自从他被举起来以后，你看见果然十字架的旗帜就不知道招降了多多少少人来归向他。那么因为这个缘故，有四本福音书，马太福音是为着懂得希伯来文的在宗教世界里面的犹太人，然后希腊这个路加福音呢，乃是写给希腊人的；罗马呢，乃是写这个马可福音呢，乃是写给罗马人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主一被举起来，结果他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，但是他现在需要找一个器皿，这个器皿是拥抱三个世界的。保罗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，同时他是大树城长大，他根本就是从小就是受希腊文化熏陶的，而且他是罗马的公民，他拿着今天我们所说的一本护照，他可以走遍整个罗马的帝国，他无论到哪里，福音就被带他到哪里。所以如果要找一个器皿，那个器皿能够神使用，能把福音带到全世界，那弟兄姊妹，保罗现在的使命很清楚的，他无论到哪里，他要赢得全世界来归向基督，因为他是世界人，所以他福音整个的对象是全世界。他曾经在耶路撒冷，他已经在那里把他已经在那里为主做了见证了，所以主告诉他说，我还要你在该撒面前做见证，意思就是说，你不光你福音不光征服了宗教世界，你也要征服整个的世界。所以请记得，不错，现在呢他已经走遍了，他在耶路撒冷那一带他已经走过了，所以现在呢主就把他们带到小亚细亚去。 那么一路上弟兄姊妹慢慢慢慢的主的旨意就开始明白过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等到他到了腓立比，就到了马其顿，到了马其顿原来就到了希腊帝国的摇篮，整个希腊大帝国就是从亚洲哪里开始的呢？从马其顿开始的。那么请大家记得这个特洛亚什么意思呢？特洛亚原来的名字不叫特洛亚，原来的名字叫做特洛亚亚历山大，这个城根本就是纪念亚历山大的。所以保罗到了特洛亚，不要忘记已经到了这个亚历山大的范围，已经到了什么？已经到了希腊大帝国，古希腊帝国那个整个的范围。结果呢，下一站就到了腓立比。腓立比是谁呢？腓立比是亚历山大的父亲。再等一等到帖撒罗尼迦，帖撒罗尼迦是谁呢？帖撒罗尼迦是亚历山大的妹妹 half sister。 所以现在不知不觉的，你明白吗？亚保罗自己没有设定好一个福音的计划，没有，但是呢，因着受圣灵引导的缘故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现在他根本就来到了什么，来到了希腊帝国的摇篮。那么最稀奇在哪里呢？最稀奇就是他在特洛亚的时候他碰到路加了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要把福音送到欧洲大陆，那这个保罗必须是健康的保罗才可以。但是保罗那个时候眼睛已经不行了，他等于是半个瞎子，他走了整个的小亚细亚，他等于是半个瞎子，一路上摸完了这些的道路。但是现在如果主把更新的这个工厂给他的话，那么神要对他有预备才行啊。结果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因着他顺服，当耶稣灵不许，当圣灵禁止，他就顺服。他起头不明白，但是迟早他要明白，一到了特洛亚他就明白了，神的旨意是要他到欧洲去。如果到欧洲去，你凭什么去？就在这个时候，神叫他遇见医生路加。保罗是为主求一切，为自己什么也不求的。保罗从来把自己的生死根本就置于度外，为着赢得全世界归向主。所以请记得，当保罗不顾自己身体的时候，主顾到他的身体，主为他预备了路加。所以那一次是在就在特洛亚他遇见了路加。所以你读使徒行传，保罗路加说我们，那就证明他在那里遇见他了。那这是，所以这就证明说，从环境上来说，神为他预备个路加，然后呢就做他的所明看见的，有一个声音叫他，你们来马其顿来帮助我们。有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，他做的梦那个人应该就是路加，因为路加就是马其顿的人呢，路加根本就是腓立比的人呢，所以在那里呢就碰见他了。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，后来一路上是谁照顾路加的？到了晚年，甚至于他要寻道以前，都是路加来服侍他的。那么甚至于从罗马被从这个耶路撒冷后来被解到罗马，一路上走海路，你知道那些都是犯人才被解到罗马去的。所以根据罗马的法律，保罗可以有两个人来服侍他，不过这两个人不能是自由人，这两个人必须奴隶才可以，而其中有一个就是路加。所以你知道路加爱保罗到一个地步，他宁可失去他的自由身。那么这就是保罗，这就是路加。所以呢，在特洛亚你看见一个很大的改变，在特洛亚神就把他旨意很明显的，神要用保罗把福音就送到了什么？送到了腓立比。那么到了腓立比，他慢慢就会懂得了，这个腓立比不要忘记啊，这个腓立比是谁的？是这个亚历山大的父亲。那在亚历山大父亲的时候，那个以前的希腊的国家都是一个城一个国家，一个城一个国家，叫做 city state。这就是为什么希腊人他分得很厉害，为什么他一个岛就是一个城嘛。所以你知道希腊有多少个城，你就知道是有多少个国家，所以这是希腊特点。这是为什么这个讲民主讲自由讲独立是希腊人给我们的，跟他的地理环境有关系。 所以他一个城就是一个城，一个城就是一个国，一个城就是一个国嘛。在谁的手里把它统一起来的呢？是在亚历山大的父亲叫做腓力比把它统一起来。那腓力比怎么能够统一那个时候的世界，那个希腊呢？原因就是就在腓力比这个城的附近有一座山，是金山。那个山里面的金矿啊，不光是帮助腓力比统一了希腊国度，整个的希腊，而且就是那个钱腓力比给了他的儿子亚历山大，就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。你记不记得，等到亚历山大征服了那个时候世界以后，他在帐篷里面哭了，人家问他你为什么哭，他说我哭因为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世界可以征服了。所以大家不要忘记啊，整个的希腊大帝国是用金子来打造出来的。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这个到亚历山大他的故乡的附近，有一个博物馆，那个博物馆今天还在地底下，里面有冷气，你去看好，里面所有的东西，皇冠也好，什么也好，通通是金子的。所以我们就知道，你到了腓力比，可以说你就到了整个希腊帝国的摇篮。那希腊军事家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一个军事家能够把腓力比拿下来，把帖撒罗尼迦拿下来，还要把比利亚拿下来，不要忘记都是保罗去的地方，他说你把这三个城拿下来，你就可以把整个的马其顿拿下来了。那请大家记得，保罗根本没有意思要去征服这些地方，没有，他只是把福音送到这些地方。结果神，你看见吗？是希腊帝国征服了那块地方，但这个地方呢，你看福音所到的地方，结果保罗就把福音送到了那，就送到了那一带。那么稀奇在哪里呢？福音登陆的地方刚好是腓力比。那腓力比是什么地方呢？腓力比的附近刚刚好一面是希腊帝国开国的地方，是摇篮的地方，而且也是罗马帝国正式开始，如果讲历史的话，有一个决定性的战役，那个战役就是在腓力比附近开打了一个战役，而那一次的战役就决定说罗马帝国到底是共和呢，还是罗马要是帝国。结果你知道说那一次谁打了，结果那一次你看见说雅古斯都跟安东尼他们打了胜仗，因为那次决定性的战役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当你读旧约圣经，不是但以理书有第二章有金银铜铁吗？你记不记得第三个帝国是希腊帝国，第四个帝国是罗马帝国，连这个两个前面两个，一个是巴比伦，一个波斯，那个是在地中海的这一面，但是现在呢，这个后面两个帝国是在地中海的在这一面。那么如果你讲到他们从海中上来，你真的讲确定的地方哪里？那是腓力比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在腓力比你看见说，现在圣经里面所说第三只兽第四咒都是从那里起来的。换一句话说，罗马帝国也好，希腊帝国也好，弟兄姊妹，他们整个的那个发源地，整个的起始是哪里起始的？就是腓力比起始。所以非常的稀奇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保罗是个世界人，他已经征服了这个希伯来文所代表的宗教的世界。现在你看见福音，保罗要借着他要征服古希腊帝国所在的那个范围，所以要叫整个的世界能够归向基督。所以现在你就明白说，为什么不知不觉的保罗就到了腓力比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到了腓力比被赶到帖撒罗尼迦，他不是计划下一步要到帖撒罗尼迦，然后呢再被赶到比利亚，他不知不觉的用福音就征服了那一带的地方，稀奇的很。那么帖撒罗尼迦是什么地方呢？讲到政治的，讲到军事的中心，不要忘记，当然是腓力比，当然是比利亚那一带，那是他们的军事中心。但是讲到他们的宗教的中心， 我们知道宗教，希腊的宗教和他们的神话发生关系。这个希腊有一座很有名的山叫做奥林匹山，奥林匹克就跟这个有关系。所谓的奥林匹克这个运动，这个体育，这个每年的这种的运动会，都是为着他们的假神。他们有个最大神叫丢斯，那么也是翻成宙斯，有人翻成宙斯，有的人是丢斯，那么就是最后是要把荣耀归给他，所以这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来源。那么这些所有希腊的假神住在什么地方呢？所有希腊的假神通通住在奥林匹山。而这个奥林匹山不要忘记，除了海神之外，所有的神都住在那里。那么如果大家今天坐船，因为帖撒罗尼迦是港口，当你的船慢慢慢慢驶进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在你的左前方就是奥林匹山。所以整个的帖撒罗尼迦是在整个偶像阴影的笼罩底下。所以可以说这一次保罗到了帖撒罗尼迦，中国有一句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所以难怪保罗在帖撒罗尼迦说那个乃是个大的征战。为什么大的征战？因为这一次的保罗他不光拿下了腓立比，拿下了比利亚，那是整个希腊帝国的军事中心，你如果拿下来了就证明说福音征服了这些地方。但是更重要的，最难最难的就是把在整个阴府权势阴影底下的帖撒罗尼迦，你能够叫这些人从偶像归向神，那弟兄姊妹，神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。所以保罗在他一生里面从来没有做过那么快，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是不可能的，三个礼拜就把整个的城把它搅乱，把它搬过来 upside down inside out， 整个的城三个礼拜，你看看，你看见福音所到的地方，许多人就从黑暗转向光明。那弟兄姊妹，难怪在这种情形底下，你能够想象得到那个征战是多么惨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帖撒罗尼迦教会这个婴儿终于生下来了。当婴儿刚刚生下来最需要母亲的时候，结果母亲就从婴儿的手中就抢走了，或者说这个敌人就从母亲的手中就把婴儿就抢走了。所以做母亲就被逼不能不到比利亚，然后又被逼最后只好到哪里去，只好到了雅典。一个做母亲的，当他刚刚离开在这怀里面的婴孩，他当然想念他的婴孩。所以如果大家懂得这个背景的话，你再来读帖撒罗尼迦前书，你看见这个不，这里的保罗不是你所认识的保罗，这个保罗不是伟大的教师，这里的保罗不是一个伟大的神学家，这里的保罗不是个有学问的人，这里的保罗是个父亲，这里的保罗也是个母亲。他面对着刚刚生下来的教会，你看他怎么帮助他们，怎么写信鼓励他们。那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现在我们明白这两件事为什么对我们帮助特别大呢？因为当一个教会出生，当婴孩刚刚生下来的时候，你怎么去帮助他们？那这两卷书就给了我们很清楚的指南，就给我们看见保罗是在什么情形底下，他来到了帖撒罗尼迦，现在又给帖撒罗尼迦教会来写信。所以如果大家懂得那个背景，你如果知道那个背景，我想弟兄姊妹，我们就会欣赏这一卷书，我们就特别，你懂得第一章，你能够进到保罗的感觉里面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没有这个感觉，你如果你知道说这是保罗一生很重要的一次属灵的征战，而且不要忘记那是很重要的，如果帖撒罗尼迦拿下来了，往东就是君士坦丁堡，再往北就是苏联，往西就是罗马，所以这个地方是撒旦怎么样也不肯放的。 结果感谢主，那里有个教会，乃叫做帖撒罗尼迦教会，他们是刚刚出生没有多久的。而现在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，请记得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四本福音书，在他以前最多的是雅各书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在这个情形底下，当然我们知道虽然没有福音书，但是保罗已经有了启示了，他也和那些这个使徒们他们有交通过的，所以当然保罗所得的启示完整的启示。但是记得在这么多书信里面，除了雅各书信之外，这是最早最早的。而且这教会呢，乃是在婴孩期的教会。现在我们看保罗怎么帮助他们，会叫我们觉得惭愧的。许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带领我们的孩子，怎么帮助年轻的弟兄姊妹长大，但是这两封书信给我们看见保罗怎么帮助他们，保罗怎么得着他们。所以但愿主能够借着这两卷书，能叫我们有更深的印象。好了，我想我们这一堂呢就停在这里，我多用了大家五分钟，所以我们晚五分钟开始，那就是5:05开始。我们低头简单低头简单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把这个时间交给你，谢谢你恩待我们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